美国智库劲爆落马蜂巢图，习近平危害清单传到飞起。美国 B-52H 挂弹进入黄海，驻韩美军深夜反击。五大关键时刻，川普创最长国情咨文纪录。高校反渗透再升级，美国严厉审查外国资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要闻。中共军方高官不断传出落马的消息，共军内部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真空状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24号发表报告指出，中共军方内部的清洗比你想象的重要深入，并且发出了一张追踪肃清行动的蜂巢图。只见101个多边形，代表着落马或者可能落马的101名高官。多边形图案上的颜色亦有差异，红色代表被开除党籍，黑色代表被停职撤职，黄色代表失踪，灰色代表已经被肃清或者身故。图中可见，大部分的官员都处在黄色，代表目前下落不明。张又侠等一班最新落马的高级官员，则确定已经被停职或者是撤职。报告指出，共军里边以火箭军受到的打击最为猛烈，远远超过其他部队。其前四任指挥官军已经正式清除。在战区方面，南部战区的领导层则被全部挖空了。有意思的是，近年来只有一名空军领导人，即是前司令丁来河，被正式清洗，而他当时已经退役。中共的四大支援力量，涵盖航太、网络空间、资讯和后勤，受到的冲击亦都比较小。智库中国权力计划主任林碧莹在评估中点出，由于出现巨大的职位空缺，在52个关键军职中，目前仅有大约11个职位被正式补齐，要在短期内发起对台大型军事行动，难度将显著增加。2月25号，中共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在北京登场。根据官方消息，这次会议审议了有关任免案，任免案是不是涉及到近期落马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等人，再度引发关注。但中共人大网显示，截至目前，张又侠和刘振立仍然具有人大代表身份，两人都是隶属于中共军方代表团，包含武警在内。中共全国两会定在3月初登场，至于哪些落马官员将被罢免同时担任的全国人大代表或者是政协委员资格，预计近期将会陆续揭晓。旅居美国的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在他的自媒体节目中表示，中共残酷整肃官场，同时大举收割企业家资产，导致政商两界都战战兢兢，腾腾震没得睡。今年两会可能会出现一些人大代表、政协代表请假的状况。胡力任说，现在代表都不愿意到北京开两会，他们总是会怕出什么事，也怕自己讲错话，有些人甚至紧张到诈病住院逃避开会，因为他们头顶的光环越大，目标就越大，随之而来的风险也就越大。胡力任还披露说，很多地方官员有些可能已经被中纪委登记了，一旦到北京开会就好可能被扣押，被迫交代问题。有些企业家甚至连家人亦都被威胁，目的是要他们交出财富。中共当局目前就是要进行财富掠夺，这个亦是被网民嘲讽是杀肥猪。最近就有自称公安人员在网上爆料说，当局的勒索对象已经瞄准了各大网络平台的大 V。甚至早已经移民海外的 YouTube 播主亦都不例外。据传有人回国探亲的时候被扣押，并被勒索巨额罚款，还有人在国内的家人受到威胁。近日一份长达30条的只要他还在台上清单在网络上边传到飞起，罗列了中共党魁习近平上台之后对中国造成的全面性危害，描绘了一个经济受食、社会窒息、外交孤立、 民生崩溃、文明倒退的中国社会末日图景，引起关注。这份评论文章表示，这份清单在网络流传多年，到2026年2月，清单里面的很多预言已经不再是假设了，而是正在说发生的现实，或者是正在加速的趋势。文章评估，习近平的危害已经从潜在风险升级为系统性生存威胁。清单最后总结说，习近平的危害有几大？已经大到连体制内很多人都在这私底下问还能够撑到几耐的地步了。真正的问题或者不是他还在台上会怎样，而是将他换下来之后留低的会是什么。中医认为万病源于湿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是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来神气，成日瞌眼瞓，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再负担，再补充不足，是吗？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的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搭配，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十八味，还有7折优惠。那条link呢，我已经放了在置顶留言，即是这条片的下面，有兴趣的快点来看看。18号到19号被外界称为中美黄海对峙的空中交锋事件持续发酵。有南韩媒体24号报道指，经南韩方面抗议之后，驻韩美军兼韩美联合司令部司令布朗森已经道歉，但驻韩美军24号罕见地在深夜发表声明驳斥，回应说布朗森亲自与南韩国防部长安圭伯通话的时候，重申事前已经将演练一事讲给南韩军方知，对于未能及时通知给安圭伯同联合参谋本部议长，布朗森感到遗憾。驻韩美军强调，部队会定期进行训练，以保持最高战备水准，驻韩美军不会就保持战备状态一事而道歉。这项声明显然是驳斥了南韩媒体、南韩国防部的讲法。之前公开报道主要集中在 F-16 行动的层面，但随后南韩媒体披露的更多细节显示，四架自关岛起飞的 B-52H 战略轰炸机在完成东海训练之后北上进入黄海空域。 B-52H 具备远程打击和核武搭载能力，自黄海北部空域到北京方向直线距离大约是400到500公里，处在现代空射导弹射程覆盖范围之内，因为这样它的现身即具有战略级威胁意味。有军事分析指出， F-16 和 B-52 同步出动，被视为战略轰炸机加战术战机的联合压力组合，行动性质由战术示警上升为战略信号释放。两日内 F-16 累计出动超过100几架次，规模被南韩媒体形容为近年罕见。飞行区域特登选在中韩防空识别区之间的灰色地带，既未越界，亦高度贴近中方识别区边缘，被解读为一次精准的逼到埋身试探。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演习原本计划纳入南韩，但南韩政府则以日程调整为由未参与，最后尾演习演变为美日双边操作。 New Talk 指出，南韩总统李在明上任以来强调战略自主，在安全与经济之间寻求平衡。2025年中韩双边贸易额达到2897亿美元，使南韩在涉及中共军事议题上的态度更为审慎。军事层面上，驻韩美军近年来调整部署，将 F-16 集中至乌山基地，并逐步撤出 A-10 攻击机，加强对黄海和东海方向的快速反应能力。外界认为，这个显示美方正将驻韩美军功能由对北韩威胁延伸到更广泛的印太布局。美国总统川普24号发表国情之文， 对此，法新社列出五大关键时刻。第一个时刻是川普对大法官表达不满。川普进入美国国会大厦之后，和几位在场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握手。川普在演讲过程中表达了不满，称这个裁决非常不合。川普强调他的政府已经在计划一项法律上的变通方案，以维持他坚持将由外国支付的关税。第二个时刻是夺得奥运金牌的美国男子冰球队入场。在川普的国情之文演讲中，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存在明显的政治分歧，为数不多的团结时刻发生在夺得奥运金牌的美国男子冰球队入场的时候。所有人都为美国男子冰球队起立鼓掌，齐声高呼美国美国，向为美国赢得46年来首枚冰球金牌的队伍致敬。第三个时刻是民主党的抵制，有几十名民主党人完全缺席川普的国情之文。民主党议员格林因为举起一块写着黑人不是猿猴的标语而被驱逐出会场。第四个时刻是民主党女议员攻击川普，当民主党人拒绝在川普的演讲过程中起立，川普称你们应该感到羞耻。对此，众议院民主党议员欧马回应说，你们残害了美国人。这句话是指上个月两名抗议者被派往明尼阿波利斯的联邦特工杀害的事件。第五个时刻是川普的国情之文时长为1小时47分钟，打破前总统克林顿在2000年创下的1小时20分钟的纪录。川普国情之文在外交议题上着墨不多，重点大多放在伊朗问题。川普披露伊朗正在试图研发能够打击美国的导弹，并指责伊朗试图重建其核计划。川普强调伊朗想话要一切从头再来，此刻正再次追求其险恶核野心。川普演讲中未直接提到中国，但是谈到日前美军对委内瑞拉军事行动的时候，借机讽刺了中共军事技术的不可靠。川普说那个是一座重要的军事设施，由几千名士兵防守，并且有俄罗斯和中共军事技术防护。结果怎样呢？这里川普所指军事设施是指马杜罗居住重兵防守的军事堡垒。川普几个礼拜内即将访华会晤习近平。美国国务院经济事务次卿克尔伯格24号在国会听证会上公开证实，即使川普政府希望和中共维持稳定关系，但并不信任中共。美国国务院礼拜一宣布要和教育部联手出击了，他们打算及住美国大学收到的外国赞助，以确保美国大学能够更准确透明地报告来自外国的捐款和合同，从而增强国家安全。这项新的跨部门合作要求高校必须披露单一个日历年内来自外国的捐款或者合同总额达到25万美金以上的资金来源。美国国务院负责公共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卿杰斯在新闻稿中指出，川普总统已经明确表示，关于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外国资助，美国人应该享有透明度。这个合作关系为国务院提供了更多工具和资源，以兑现这个承诺，同时维护学术机构的诚信度。据教育部资料显示，2025年美国大学一共收到52亿美元的外国资金，前三大来源国分别是卡塔尔、英国和中共国。但川普政府一直要求加强对这些外国资金的监督，免得美国的学生和研究成果被外国势力利用或者是渗透。早在2019年，美国参议院调查小组就发出报告，揭露中共对美国教育系统的影响，亦促使了对高校外国资金披露规则的重新执行。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赞和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